所以这个和邪情连在一起，邪情失义应在定在十字架上，但是呢正情正义可以好好荣耀上帝。有的人说，哎呀，基督徒不可以有邪情失义，那我就不可以结婚了，一定要快快把它改掉。这位死人还没有信主快要悔改前下了就死了就下去了。这么差的东西怎么拿来给上帝用？你们常常这样，将一切最好的献给主，说谎，明天快快去改它，我都吓了一跳。你好在我刚强壮胆为主很好。那么失意是怎样来的？那我提到有了罪以后，这个失意存在的人心中，但第一个怎么样呢？第一个犯罪的亚当，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选择以己为中心，是选择以己为中心，私欲被牵引。那么这个私欲被牵引就是自己那个意念要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是神许可的两种选择之一，以神为中心也是神所许可的两种选择之一。所以呢，为什么说以自己为中心才得到的罪呢？圣经说这是神宣布以后我们只能追认的事情。你认为佛教思想体系的矛盾是什么呢？背后是不是有灵界势力的介入？以佛教传福音的时候应从哪一种角度里面来进入？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宗教都是人被造的时候某一种潜在人的本性的一种成就，所以这些的宗教性同文化性的存在是宗教同文化存在的背后动因。如果没有宗教性，就不可能有宗教的存在；如果没有文化性，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存在。而宗教性的文化性是神造人的时候放在人里面的，所以呢，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宗教性，人有宗教的需要，人有宗教的追求，人有宗教建立的可能，人有宗教系统成就的可能。但是呢，这些宗教性同文化性如果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就没有真正真理成为宗教从信仰里面的内容。当宗教性被圣灵引导在启示的真理中间的时候，会发现应当敬拜的是神自己，应当借助到神面前的是基督自己，应当作为道德标准的是基督的行为自己，应当成为我们这个与神之间交往的是圣灵的工作所达到的那个果效。所以这样呢，宗教性只有在神的启示真理之下才能归回正途，文化性也只有在圣经里面的文化使命的原则里面才能归回正途。所以如果人的智慧聪明成为产生文化的基本这个原因之一，而这些智慧聪明不享福于神智慧的道之下的话，人的智慧聪明可能变成人类文明自己的危机，以自己的聪明来误自己的聪明，以自己的智慧来消灭自己人化人类文化结晶同人化的成就，这是很可能的。所以呢，以自己的成就来毁灭自己的成就，这是人的文化危机。但是呢，如果人把这些智慧聪明作为文化原因放在神智慧的灵的引导之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文化带到一个更加靠近神真理的地步。所以呢，在文化界中，在宗教界中的人，你不要随便骂他是众魔鬼的计，背后有什么？那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背后没有什么，你后面就有什么什么人。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很清楚讲到很严重的事情，那些背逆上帝的人顺从心中的恶魔。所以我不认为只有那些被鬼附着的才需要福音的能力，那些好好的西装笔挺的衣冠禽兽，思想聪明的哲学家更需要圣灵的能力。所以 Power Ministry 不要把它限制在那样肤浅那样下来的地步。听懂我的话吗？今天你叫一个乡下给鬼辅助的人抛锚满地的人一毫，同叫一个大思想家从他的错误的观念中间出来归向耶稣基督，你需要的能力这个比那个大几十倍。我这么说因为我知道神就呼召我感动我给我特别的一个这个负担， 去对文化界里面的知识分子传福音的工作。我知道我要花多么大的力量来在神面前顺服他才能做的工作。至于在乡下看见那个被鬼附着，我按手为他祷告几分钟就搞定了。我17岁的时候奉献做传道，在我不知不觉中间，那些比较这个普通的能力早就充满我了。但是呢，到我真正装备自己，用更大的能力来把知识分子从他们的知识深渊中间拉出来，归向基督信仰的人，我发现需要更大的能力。所以用我的思想的眼光，从神给我的引导来看呢，那些所谓这那样才叫做圣灵能力的，实在是对圣经能力的了解太过偏差玷污了。求主怜悯你。还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的，圣经里面医病是恩赐，也需要能力，但是赶鬼从来不是恩赐。哎，注意听啊，圣经里面医病是恩赐，赶鬼是权柄。大家说，
医病是恩赐，赶鬼是权柄。
谁有权柄赶鬼？你说那些有灵恩的人 nonsense。 每一个基督徒已经有了权柄赶鬼，因为你没有用，所以你不知道你有了，懂吗？每一个基督徒有这个权柄，已经有了，但你为什么没有发现呢？因为你自己还在怕鬼，所以鬼就抓住你的心里，先把你捆绑了，你就没办法赶鬼。很多事情实在很简单，但是我们就因为不顺服圣经的原则，没有抓到看到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自己在很简单的事情上搞得复杂的不得了。我看得很可怜，你手中有一张支票，几百万的，你一边放在这里，一方面讨钱，为什么呢？你以为那是普通纸，是孩子涂来涂去，你不知道那里面签字里面的应许是多大。所以保罗，我求主给他开你心中的眼睛，照明，使你们真知道他，知道你们有多大的指望，多大的能力，你们的地业所获得的丰盛，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主给我比你早知道，当我就到我有那个权柄的时候，我就终身应用那个权柄。你们没有用，你们甘愿就做一个谦卑埋藏，其实不是隐藏，是埋藏的人。一面埋藏，一说我很谦卑，你快要死了，我告诉你，你已经把上帝的恩典埋藏在泥土里那样久了，你还以为你谦卑，上帝要同你算账的，多给谁向谁都要。神既然已经给你权柄，你不用，神有一天要算账。我不是说哎呀来为主工作，我不，我把审判台放在你面前，因为题目是罪义与审判。你们不用神给你恩赐，神要算账，神要审判你。我从17岁侍奉主，不是因为我经验多，不是我经历多，不是我修为大，不是，就是我认定神把权柄给我，我一定要用。神与我同在，我一定要勇敢，福音在我身上，我一定要传，而且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思想遮羞体系超过上帝的道，我一定要高举基督。这个信念比信心，比信息更要紧。信息很要紧，但你用神的灵充满你的信念把它带出来的，这个要紧不等于，不属于那个，你要注意的。今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传道人，很多应当做勇敢做见证的人，都是没有信念的人。所以一边传福音一边主爱你，真的吗？耶稣是所有的救主，主啊，不要讲了，有那些人生气的，你没有信念， no conviction， no confidence、你一面看上帝，一面看人听了会不会反对我，你怎么做上帝的仆人？不可能的事情。有的人以为哎呀我做传道没有能力，因为什么？因为我不够读书，到美国读几年就有能力。我告诉你，读了一定能力更减少，因为在美国读书连讲道的机会都没有。我不同你讲笑话，你多去读书，你多一点知识，少一些能力。那么你说我就不必读书？不，你一面做一面读，那就又有能力又有知识，懂吗？啊，你说我现在多多吃，不做工，使所有的体力都堆积了才来做，就更有力。所以你这一个月专吃补不做工， 完全躺在床上一直进补。一个月以后你出来连站都不能站，我告诉你，你不要有堆了很多体力，现在蛮有力了，因为你一个月不站，你的筋都软了，你连撑住自己的力量都没有，何况太肥过重，一站就跌下去了。所以现在整个基督教界自己骗自己，哎呀，我多几个修为我就有能力了， nonsense、我多到美国去人家就尊重我了，我如果读了神学我就厉害了。如果你读神学而没有学到神呢，你越读越糟糕。读神学是要学神，你懂不懂？读宣道是为了要真正去把道宣出去，不是读了一套东西没有宣，那是讲谎话。我想太多事情要批判，太多事情要大声呼喊。现在还有一些人为了怕人家不要接受他，他整套理论不是圣经的，他就故意到神学去搞到一个修为出来，然后讲的都是完全反对圣经的思想，但是好像是已经神学院公认。所以如果神学院专门 legalize 那些不是神所差派的人，这些神学院正在犯罪。我也很严谨，我不要 legalize 那些不是神所 confirm 的运动，所以我不得不把立场讲得很清楚，但是引起很多人对我不喜欢，我没有别的道路走，我一定要清楚讲，因为太少人要讲话。请问自己是在上帝创造人的那部分呢？是灵呢？或者是魂呢？或者是前人呢？或者是体呢？你在讲什么？你有几个己呀？啊？在哪里呀？在 Philadelphia 一个很老很老的、很爱中国人的，叫做什么 William 什么，还在吗？名叫什么
？Horace William。
Horace William 很爱中国人的。啊，我去见他那个时候是80多岁。这个人他对中国知识分子讲道的时候，他说呢：“你在哪里？”他说：“我在这里啊。”那不是你，是你的病。我不，那是你的胸膛。我的身体，我的头发。那么你在哪里？啊，就是想听那些没，我就是我就是我嘛。我就是你的臂，不但臂也是臂前面的皮呀、啊。我同你说，结果你的口不是你，所以你就想我那个我到底在哪里 ？Where is my self? The word called self, where is that? 你说我在好像太上面，我在那边好像太下面。那我在哪？好像太前面，好像太后面。那我在哪里？在心那里。那糟糕了，你的心脏移植你就不见了，对不对了？Transplant 啊，你把你心脏移植你就不见了。所以你在哪里？我告诉你，越想越不懂，你在哪里？总而言之，你就是你，把你的自己归向上帝，就是全人的归向。你不能主啊，我的身体归向你，灵魂还保留。今天我们把自我分化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变成混乱。很多教会专门请灵性好的传道人，怪不得他们的传道人身体不好。请灵性好的比较容易，为什么？他身体不好不必负责任，给他薪水少一点，因为灵是不吃饭的。还听不懂？请灵性好的来，那么呢，身体也不必来也不要，因为灵性好，所以很多灵性好的身体都不好。我告诉你，今天我如果说赵牧师这次神学讲座我不能来，我的灵来好了，那我的身体不来，我的灵，我一来你就去了。你的这个自己归向神，这个己是什么？就是全人。那当然，上帝说主，我儿要把你的心归我，但是讲那一句话的上帝也没有忘记对保罗说，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免得留下一部分，那以后在天上找不到另外一部分，发现糟糕，另外一部分在那边，在地狱那边怎么办呢？神的计划与安排与引导有什么不同？神的计划是永远定的，是绝对的，是普世的，是不变的，是人人相同的。神的引导是在历史中的，是个人的，是每一个人因人而异的，是与完环境同特殊的条件有关的。举例，神的旨意 我们就成为圣洁，眼必隐形。神的引导，有人结婚，有人从来没有机会结婚，还有的人结婚了，太太死了，再结婚再死了，再结婚再死了，经过四次有太太的经验，那么这个叫做神引导他一次经验都没有，神引导你有四次的经验，这个叫做因人而异，这个叫做个人性，这叫做相对的。但是呢，结婚要圣洁，不结婚也要圣洁，这个叫做神的旨意是绝对的，神的引导是相对的，神的旨意是普世的，神的引导是个人的。安排呢是外界的，引导呢是内界的。什么叫做安排呢？就是为了达到神的某一种的这个计划，神就许可有一些外界的东西正在这个安排你的步骤。举例什么例呢？很简单的例，又拿被丢到海里的时候，神不准他死，就安排一条大鱼那天肚子饿把他吞下去。安排，你看在那一本书里面安排出现几次，就是安排。安排是外界的，引导是里面的，安排是客观的，引导是主观的。我同你们用的名称啊，不是随便讲的，你再问每一题我都可以开一个神学讲座。爱罪人也恨罪恶，世界上有什么原则？就是同时又爱又恨。你看你的孩子练脏得不得了，你气死了，因为告诉他了，下一个钟头带你去吃喜酒，你要清洁。他现在已经穿得很漂亮衣服，弄得满脸都脏，你气死了，你又很爱他，又很气他，爱他的人气他的脏，所以结果你就拿一个毛巾来擦他的脸孔了，一面擦的时候，为什么擦？因为爱你。为什么擦？因为讨厌你的脏，所以又爱又恨就并同时射箭出来，就是这样简单。赵世光要做牧师，林良堂的创办人，他的妈妈只有一个孩子，他说你呀、啊，你要打啊，我就打死你呀、啊。他怎么打他？用手巾打。结果没有死，变成创立了林良堂，这叫做又害又恨啊，就是这样简单。圣经的真理很广，怎么样传讲上帝的话才能完全建立合适上帝心意的教会呢？很好的问题。我告诉你，你要全面教导真理，你就要全面学习真理。今天的很大的毛病是什么？耶稣快要再来了，哪里还有时间读神学？所以把他来了怎么办？给他骂死了。所以快快啦，讲，结果糟糕，讲了两个礼拜讲完了，还没有来。再讲，还没有来，就讲来讲去那几天道理。那么最后建了很多教会，那些教会都是专门听浪子回家那几天的。我在一个地方讲到，有一个人说这是又是布道会，我一定来的。但是每次布道会来，我就听同样的道理，浪子回头。所以每一次传道人来布道的时候，就讲浪子回头。而每一次传道人开布道会的时候，讲道都比普通的主的崇拜好，所以每一次浪子回头被讲出来的时候，我这个浪子就回头一次。而每次回头就听回头那一篇。除此以外，他从来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为什么呢？传道人没有全面的教导，因为没有全面的学习。所以你们呢、啊，尽可能在神学没有毕业前，所有重要的 theological issue， 所以重要的侍奉需要知道的东西，快快解决。不要很高兴拿个文凭出去，要做什么？很多人文凭拿到了，手人家一问，第一天就倒了。修道用时方，很早。到用时方很早，你有没有很早？没有，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用，所以你不感到你少。许多做妈妈的大学毕业，以为自己修了一大套东西。等到他生了孩子，三岁孩子问他，他都不能答，才知道原来我这么笨。你要勇敢面对那些反对你的人，尽量做他们的朋友，尽量吸收他们的问题，尽量看他们想些什么，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要勇敢的去面对那些对基督教有质疑的人提出来的挑战，因为这些都是帮助你教你一些你的神学老师不能教你的东西。很多自卑感的传道人最喜欢每天围在他旁边专讲他好话的基督徒。 如果那些对他讲一点不对的，主啊，愿你消灭仇敌。第二句话就圣经说不能同心，岂能同行呢？第三最糟糕的，父啊，赦免他，因为他正在羞辱你的受膏者，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只要你为他定十字架，你才有资格讲那句话。我感觉到许多时候呢，神磨练我，给我很大的折磨，给我很大的困难，我很高兴。为什么？因为神给我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知识分子的难题，有的我要他们尽量坦白，把对基督教不满意的东西尽量提出来。所以他们一挑战的时候，我就要怎样思想，因为我真有信念，神的道高过一切。如果不能道，是因为我这个不像样，不是神不像样。所以许多时候我解答问题，我会说，如果我的问题不能，我的答案不能满足你，请你不要以为我的主不能满足你，那是因为我不像样，愿主自己再满足你。我不能回答你，我也不要紧，我只要请你饶恕我。你不饶恕我，我也不怕，因为圣经说你不少饶恕人，神就不饶恕你。永恒里面有没有先后，或者是无黑夜无衰残？永恒里面是什么？永恒就是超越时间的存在，永恒就是无止无息的生命，永恒就是以神的时间性的本质建立的那一个享受，那个叫做永恒。现在我们虽然按照我们肉身的阶段还没有进到永恒里面，但我们已经有了永生，我们已经享受那个存在的无限价值，已经享受了与神同在的无限喜乐，已经有了，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不要以为你死了以后才开始用今生换永恒，不是的，你死了以后是承受已经应许的永恒，而你现在已经有了神给你永远生命的里面有，已经有。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以后在天上做什么？有没有事情做？天上无边无际，当然扫地扫不完，对不对？还有在做。玻璃海，哇，那玻璃很难擦。我发现擦玻璃有一个全世界共同的心理，每次擦都以为肮脏一定在那边。你们擦过玻璃没？擦，脏一定在那边，等到在那边擦，还在这边，所以擦来擦去擦才清洁。玻璃海也是一大片，擦来擦一定在那边肮脏，又不能回来，所以一直在那边擦。在天堂永远做什么？啊，擦玻璃。在天堂做什么？圣经说，那些活物昼夜敬拜上帝，直到永远永远。这叫做长期祷告。有一个人对我说，你们基督徒原来最后就变成一个弯腰不停的活物，他说一直这样。那原来信耶稣结果是这样，有什么意思呢？这个人是物理学博士啊，他当然对腰肢弯肢弯肢很有研究，大概。所以我就问他说，你结婚了没有？他说，我问你天堂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你问我结婚了没有？我说你先答结婚了没有。结婚了。你满意不满意你太太？不说。不说表示不大满意，因为满意就说满意嘛，对不对？不说因为怕人知道才是说不说啊。何况落在一个这种文化里面，说家丑不可外扬，当然不说了。我就说，原来结婚以前都把我们的未婚妻想象为天使，而你的未婚妻也把你想象为白马王子，甚至呢，为了喜欢他又怕他不喜欢你，所以凡是有意思的都会感到不好意思。你对某某人有意思，你一定不好意思。你听不懂这个意思。如果你对某一个女人很好意思的，就表示没有意思。 很有意思啊。所以呢，你呢为了有意思而不好意思，要他答应你，又怕他不答应，又亲近他，又怕一亲近就撇踢掉，所以你就拜倒色流群下。哎，女孩子注意听这句话，凡是跪在你面前求婚的，你不要答应他。哎，注意听啊，或者你考虑几次才答应，因为那些男孩子随便跪在你面前的，也很可能明天跪在别人面前，没有骨头的男人。第二，求的半死，你答应了以后，可能爱你爱到把你绑死了，可能就报复你，使你没有办法透气。我想大概我的婚姻心理学是差不多的。好，讲下去。那么这个人就莫名其妙，唐牧师怎么这么回答我？我再讲下去。大范求婚的时候，拜倒色流群下，等到结婚以后，有两种可能。第一，发现这一个美女不过如此，气死了，从前害我跪下去，你就开始不满意她。第二，原来发现她比你想象的还好几千万倍，所以你又发现你的妻子原来有从前追求她所没有发现的好处，你再拜倒一次。刚拜完了又发现他有好处，马上再办。办完了，发现还有没有发现的好处，又再办。这个就是天堂的情景，对不对？感谢上帝，我们要在天上才发现无穷无尽的真理。干了，朋友。永无止息的敬拜。现在回头听这句话，所谓敬拜是什么？是尊敬的最高峰，叫做敬拜；是对尊严的绝对降服，叫做敬拜。只有神接受敬拜，因为神是绝对尊严、绝对尊贵、绝对应当使我们完全降服的那一位。绝对 ，the absolute absolute one to be absolutely honored, the absolute absolute honor in and seek.That deserved our honor. The absolute honor is equality, equal with worship. 甚至最高的价值，对最高价值的降服叫做敬拜。在天堂做什么？不必怕色业，不必怕一只扫地洗玻璃。在天堂无穷无尽对真理的发现。我想那些物理学家，当他发现某一种道理的时候，他那个高兴一定了不起，对不对？啊，许多时候对真理的发现不是计划的结果，是晚来晚去晚出来的。你听不懂就算了。从前的铁会生锈，铜会生炉，讨厌这种金属也不，金又太贵，银也不便宜，所以怎么办呢？想来想有什么办法呢？罗马人就用钱，钱呢也不生锈，钱呢。也不出铜炉，钱呢比较黑，擦了又再亮，就以为这样解决了问题。结果现在70、80年代的医学家发现，罗马越高贵的人，就因为越早中毒时是中钱毒在血里面，钱毒不是钱的钱。好，谢谢你。那么你知道白金，哎，这个合金的发现是真正计划出来的，不是？合金的发现是有一个科学家把很多不同的金属呢丢在一起，后来有一天融化了以后变成不能生锈的，所以现在你才能够呢用1块钱或者10块台币买到永远不生锈的不锈钢的汤匙，你比罗马皇帝更享受，你懂吗？连朱利斯·西都没有用过 stainless steel 的汤匙，对不对呢？我想 stainless steel 是世界最特别的东西。为什么说最特别呢？它呢摇身一变可以价值几千倍。同样 stainless steel 做汤匙值几块钱，做 Rolex 值几万块，对不对？ Rolex 也是 stainless steel 嘛，一样的东西嘛。好，很多发现是这样的。那么物理学家发现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很高兴。我告诉你，在神面前我们就无穷的喜乐，不是因为笑到脸皮酸。
这个弹弓不能弹回来。不是那样，我们在天上有无穷无尽发现真理的喜乐，那个是永无止息的快乐。感谢上帝。我再答十分钟结束。理性与信仰有什么冲突？如果没有怎样洞察其中的偏差，我不知道恢复到这里了。其实呢，两三年以前我已经决定来台北讲一次的讲座，叫做理性信仰与真理，结果不知道有怎样的这个 communication 的差错，就取消了那一次，所以我不再讲那个。但那一个东西我已经在 Los Angeles 讲了，在 Jakarta 讲了，在 Surabaya 讲了，在这乌中班当讲了，还有在这马浪讲了，还有在新加坡讲了理性信仰与真理。所以如果你们要听我那一套的东西，你们可以向新加坡探索者福音机构去向他们买，那一套东西是相当完整的一套东西。那一套东西是从第一个名词，这一套东西是从第二个名词，还有另外一套从第三个名词发挥出来。什么名词呢？按照真理的仁义同圣洁来讲的。所以真理我就想出一套理性信仰与真理，圣这个公义讲的罪义与审判，还有圣洁，题目不告诉你。还有六分钟。为什么说上帝是义的本体？圣经中上帝有没有说我就是义呢？上帝说我是公义的上帝，那么义应该是上帝的特性，对不对？
对，
你很对，我也对。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基督是我们的义，基督是神，所以呢，基督是义，义是基督，义是神的本体，这个没有错。上帝是基督成了我们的义，上帝是基督成了我们的救赎，所以呢，神是义。上帝责备人的时候，去显他自己的圣，显为义，而他是那义者。他是那义者，是 person。基督是那义者，是那圣者 ，the holy one, the righteous one。所以他是义的本体，没有错。这样结论是什么？你也对，我也对，没有什么错。对一个生活在最终长大的青少年，他的习惯、他的价值观从小就被玷污了。假如他犯罪，上帝怎么样看待他的罪？最轻一点。因为他看不清楚，所以呢就掉在泥坑里。那些知道罪很严重而去犯的，当然神会更加对付他。那些在败坏的环境中间习惯犯那种生活的人，神对他好像是比较会了解他。神不按照我们该受的刑罚对付我们，他思念我们的本体不过是什么尘土。上帝看我们的罪恶蒙昧无知的时候不见他，但是现在吩咐个人要悔改，不等于不悔改，但是神许多时候有宽容的恩。这宽容的恩呢是 common grace， 是等候我们悔改。那这等候的期间呢，是给我们教导，使我们听到，改变我们的观念，使我们结果醒悟过来，圣灵继续工作。所以不能因为人蒙昧无知耶稣就不必替他死，也不能因为人蒙昧无知他就不必悔改。虽然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大监察，但是最后还是要吩咐各处的人要悔改，是这个意思。有的人呢衣服清洁，环境干净，良心肮脏。有一些人呢房子污处，环境非常肮脏，心比较清洁。有一些白人有黑心，有一些黑人有白心，你相信吗？你不要看外貌，神看内心。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在工厂里做工了三年，这个人是拿了硕士学位，故意到工厂，在香港九龙的工厂去混三年。为什么？要明白那些工人讲的什么话，想的什么东西，需要怎样传福音给他。后来他对我讲一句话，我发现很多讲粗话的女工啊，心思很清洁。我发现那些声嘶界气的中间讲很高雅的话的人，心思很肮脏。所以呢，有一些人的环境实在是肮脏污秽，就在那环境中间长大，神会怜悯他，但是不等于神不需要审判他，或者他就不需要悔改。犯罪是不能归于撒旦，归罪于撒旦， 但他的堕落却实际是人有罪性的源头。谁告诉你？我不同意这句话。你的神讲，我们不能怪试探者，我们是被自己的私意牵引，私意即怀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一句话是雅各书写下来，对不对呢？是对魔鬼讲，还是对人讲的？对人讲的。所以呢，只要是人都要认罪。最后一题，这个完了以后啊，如果还有，明天再继续回答。你方才提到圣经中说神造善也造恶，这又怎样解释？你昨天有没有挖耳朵？哎，我昨天讲这一节圣经呢，我告诉你，这创是以赛亚书45章第7节。那么我说呢，在那一节中间的说 God said I created both good and evil， 但是中文翻译的时候不是翻译成 good and evil， 因为在整个这个思想里面 evil 有几个层次，是 ontological evil 或者是 moral evil， 是这一个到底本体性的 恶，或者是这个道德性的 恶，或者是什么呢？是一种灾祸从刑罚的来到。所以呢，中文的罪同西方的 evil 同样有双重的解释。第一个是伦理同道德的差错，这个叫做罪恶，这个叫做亏欠。第二个就是呢，受了刑罚同灾殃，这个叫做 evil。 这样呢，有一个中国人说，我受罪了，我受罪了，一个宣教士说，那快快悔改吧。他讲，你讲什么？我受罪了，我受罪了。你受罪了，那你只承认你有罪？不是，我就是没有罪才受罪。什么叫做没有罪才受罪？我无缘无故遭到祖宗的灾殃来到，所以叫做受罪了。祸延到我身上了，我受罪了，是我受刑罚的意思。照样那个字呢，意思是不是这个 evil 不是指sin，是指 punishment。所以上帝说，我照光又照暗，我赐福又降祸。那一节圣经不能解释上帝是恶的创造者，那一节圣经只能解释上帝有权柄把灾祸降下来，来做人应当受的刑罚。我们这一次讲罪、义与上帝的审判，今天是第三个晚上。我们昨天特别加重的把那个罪乃是不归向神自己的自己的这个私意的这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失败的原因提出来。当一个被神所造的己不愿意归向创造他的神的自己的时候，这个被定罪的原因就出来了。而罪不是永存的，罪不是现在的，所以罪不能以神的存在或者义的本体等量齐观。这样呢，义的本体是永恒的，而罪是受造者产生出来，因为误用自由而有的必然的结果。所以呢，这个非以义同等的罪就不能有永恒性的一个得胜。基督徒对这个认识，使我们产生一个不需要这个悲观消极的生活，因为神是永远得胜的。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思想到有关于罪的问题。罪到底不是什么？我们昨天已经提了，罪到底是什么？我已经也提了。那我们最后提到了一个很重的一个特点，就是罪是神永恒旨意的一个抗拒，对神永恒旨意的一个破坏。所以撒旦被称为是撒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抵挡者的意思。基督徒要与撒旦做一个完全相反的工作，就是呢，撒旦抵挡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却是顺从神永远的旨意。撒旦要让神永远的旨意受破坏，我们愿望神永远的旨意得以成功。所以呢，当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这样祷告的时候，他提到说，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接下去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这个神的旨意在罪里面可以受到撒旦这个抵挡，但是神永远的旨意 在他得胜的能力里面还是要成就，而基督徒愿意在成就神自己旨意的这个意志里面，愿意把自己的位格同自己的自由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这就是我们对主的灵性的一个表现。我们提到了这个神的旨意，在他的意志里面有五个层次：第一就是他的计划，第二就是他的安排，第三就是他的引导，第四就是他的许可，第五就是他的任凭。神所引导的乃是透过神的安排把他带到神所既定永恒的旨意里面，而神所许可的是落在比较低层次的范围里面，过一个不是最高尚的生活。神所任凭的很可能是被神丢弃在永恒灭亡的地位里面去。那今天我们继续思想到这个罪到底做了什么，罪到底所做的是什么，这今天我们要提到的。那我们就提到这个罪同义之间的这个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到底是谁。我们现在要先看一些的圣经，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结果最后一句话，大家同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们再看雅各书，新约雅各书，我不会告诉你第几面，因为那是最好给信徒拦住的办法。雅各书第四章，我先读第十五、第十六节、第十七节，大家一同来读。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或做，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仅以张谎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第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读第十七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一同来读：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读第七节从第八节，第九、第十、第十一节，请你们一同来读。我读第七、第八节、九、十、十一，请你们来读。然后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宝贵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他来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己。为罪是因为他们犯奸淫，为义是因为他们不够义，为审判是有一天他们一定要受审判，是不是？这里说什么？为罪是因为什么？他们不信我。为义是为什么？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审判为什么？因为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用的是已经过去的这个动词，不是现在的。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你这个时候打开我们众人的心，你听我们的祷告，用你一位的圣灵在我们众位的心中工作。你的光照耀出来，使一人通达。你的光照射在我们心里，你开通我们的心窍，我们就明白你律法中间的奥秘，你自己中间的经义，你的永恒的旨意同奇妙。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思想到罪不是什么，
罪是什么？现在我们提到罪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看见这个时代，自从文艺复兴时代以后，一直到现在，文化界里面有一个很相同而不大被纠察的东西，就是继续不断盼望可以把罪解成一件很轻的东西。如果可能的话，把罪的严重性慢慢把它越来越减轻，然后呢，使人对罪的这个实在事实的这件事情把它否定掉，这样呢，在整个这最后的这几百年的人类的文明同历史的中间，我们看见呢，连基督教内部里面的人都与外界的人走了一条相同的道路，就是把罪越来越看淡，把人的权柄越来越看重，把现今的世界代替那永恒之间的关系，把这个能看见的世界当作唯一的场所。所以在过去希腊思想里面比较适宜属于第二流的那个这个哲学同文化，竟然在最后的这世代中间慢慢抬头取了更重要的那些思想。这个完了，不要再播了，我们就已经开始很久了，快快播一张就不再播了。好，我反正我们听的时候没有什么的拦阻，也没有什么的打断，我们可以继续想下去。如果你们听我讲东西呢，中间漏掉几句，你接连下去很辛苦，对不对？你同听别人讲的不大一样的，因为我这个整个的架构要完整的。我有一个同工已经信主几十年了，他听我的讲座呢，常常把录音带再听七次，一次再一次听。他说呢，我再听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我在浪费时间，因为竟然到了第七次还发现有一些到了第六次还没有注意听到的，还可以得到一些的东西。那么很多的东西需要你慢慢再去思想，而这个连贯性很重要。不但是今天的道前后连贯性重要，今天从昨天的有连贯性在里面，今年同去年的有连贯性在里面，去年同明年的还有连贯性在里面。所以我盼望呢，你们好好追求把上帝的道建成一个你思想架构的基础，然后呢，你一生呢受怎样的文化的冲击，哪一种哲学的挑战，或者其他宗教所给你产生的各样的拦阻，你都可以站立的稳在主的面前，为主做见证。这样你思想架构建立以后呢，你的信仰就可以真正做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应当做的工作。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刚才思想到这一个罪呢，使人一死。刚才碰到以前我讲什么？我现在稍微失气了一点，不是，那已经提过了啊。把罪把它清淡化，那么呢，这个重心呢，同这个不是重心的就开始对调，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这一生呢很注意任何一个运动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啊，那个运动到底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许多的运动原先的动机是很单纯的，但是呢，单纯动机产生的运动为什么会变成很复杂的后果呢？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一门学问。因为在人的历史中间，许多正作用没有达到以前，副作用已经把正作用抛弃了。所以呢，你所计划的事不一定做成，许多做成的都是没有计划的。你听这句话笑什么？表示你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呢？那这表示了人的思想并不是站在主动的地步。我说我要这样想，我要这么做，但是当你正在以你自己位格里面的主动权来发生或者进展一种运动的时候，其实你在整个历史潮流中间是一个被动的分子。所以为这个缘故呢，这些历史上的文化的、哲学的、社会的、文学的、思想界的潮流中运动，把它带到基督教信仰中间的时候，基督徒除非有非常坚定绝对信靠神的真理的这个思想架构，我们很难做一个中流砥柱。但是我不愿意用这些的话来威胁你或者吓你，使你变成一个非常消极而悲观的人。因为我清楚地看见我们对世界要很清楚地认识，这世界虽然给我们感到悲观的可能，但是呢， 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绝对超过世界任何哲学体系、任何文化思想系统还更高超的神的道的那个真理。所以这个使我们有真正得胜的盼望。但是呢，我们不能太过简单的、太过糊涂的自信自己是足够的，我们就坚信依靠上帝，我们经常追求神的面同神的能力，让他继续坚固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才能为主征战，才能做主的见证。连选民都要受迷惑，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训。所以呢，那些被神所拣选的人，不要以为你可以站立得住，因为呢，常常你没有想到的时候，那些人间没有被计划的另外一个力量就把副作用卷上来的时候，教会常常会失去那个重心在哪里。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对罪慢慢看清，把罪轻慢的这个很轻很轻的描写，很清淡的描写，清淡的叙述，使人对罪没有非常正确的觉悟，严重的这个抗拒，那么呢，我们的教会就与那不胜的团体差不多一样的。因为这个对罪清淡的描写已经变成了整个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潮流。不但如此，许多所谓的伟人是越久越靠近那些比较不圣洁的那些人的范围里。所以如果你今天看见二十世纪许多许多最有贡献的人，原来他们也是同性恋者，最有贡献的人原来他们也是不道德的，最有这个贡献的人是在信道在那边败坏的人，那么你就感觉到道德更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在美国的这个竞选总总统的这个历史上，这个总统的私生活有相当举足轻重的这个地位。在美国的历史中间呢，总统的真实同不说谎对人民真正可以被信任，这是总统人格占有很重要地位的一个政治立场。但是呢，现在不是如此的。前不久我们看见 Clinton 就是美国的现在民主党的候选人有性的这些丑闻，但是他还可以慢慢上去做一个政治的候选人。为什么在 Nixon 的时代为了偷听一些东西就是不诚实才要下台呢？你看见了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呢，对罪的严重性还是敏感的，现在对罪的严重性是慢慢不敏感的。以后你会看见所谓被神大大重用的仆人，他们的生活也乱来的时候，那基督教更面临危机了。在二十世纪初叶，美国普遍百姓的调查中间，传道人是不是被尊重的？是。传道人在被尊重的行业里面占第几？你知道占第几？第一。全美国人认为做传道、做牧师是最高尚的，因为过去的历史记录，传道人那些教会的领袖有最高尚、最圣洁的生活，所以他们最尊重的行业是做传道。有许多许多女孩子就很盼望嫁给牧师传道，所以道生神学的男孩子不必怕娶不到老婆。为什么呢？因为嫁给传道人呢是比较可靠的，到底传道人离婚的比例是最少的。但是到了差不多30年代的时候，美国普遍的民意表示出来，传道人不是第一了，是降到差不多第三、第四。到了几年以前呢，有一个调查说呢，美国人对传道人的身份认为是已经到第六、第七了。传道人被认为是所被尊重的行业中间排第六，但他们的薪水是第76。当然，一个人的价格，一个人的尊贵，不能以他所有的钱财或者他薪金的比例来定他到底是哪一种人。但是你看见，自从吉米·舒瓦嘎这个坏蛋，自从这个还有哪一个啊 ？James Baker 这个大坏蛋，冒着基督的名，背后做了许多坏事的时候，美国人对传道人的尊重更是一泻千丈。我讲这些话原不在我讲座的内容里面，但我感到有这个必要，有这个感动把它提出来。为什么呢？
因为自从文艺复兴以后呢，我们看见人慢慢把自己当作是大自然的一个中心，而神的重要性慢慢除掉了，罪的敏感性慢慢除掉了，道德的需要慢慢除掉了，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占据世界上许多最重要地位的人，他们的生活并不是最好的。作为许多人的领袖的人，他们的私生活是不能交代的。那么这些人已经侵犯到宗教界，再侵犯到基督教信仰界的领袖的范围里面来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呢，我愿意我们这一代的人要很醒言，要很清醒的思想来辨别谁是谁非，让我们建立一个真正合乎圣经的原则来处理教会以后的问题，罪、义与神的审判这样的一个题目，不是这个时代太令人喜欢的题目，因为所有会讲义的人都很难避免犯罪，所有罪人都可以被称义，所以呢，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们看不见清楚的界限，我们看不见清楚黑白的分界。而神的审判似乎不像过去那样很快的、很直接的来临，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清楚看见，每一次一个新的时代，我讲的新时代不是 New Age， 我讲的那一个新时代，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当上帝有一个新的一个东西试下来的时候，它是严格的不得了的。当第一次把摩西的律法试下来的那一天，一定有3000个人被杀，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不杀人律法赐不下来，乃是那一天神的这个威严、神的义就借着对罪不妥协表现出来了。当摩西把2块法幡带下来的时候，他看见以色列百姓正在拜这个金的牛犊，所以这个40天在山上领受神赐下律法的这个摩西看得非常的惊奇，为什么他们这么快离开耶和华的律法，这么快离开他们的上帝？所以他就把这个2个法幡把它摔破了。这一次呢，摩西大发脾气，神同意。为什么呢？他与神发了同样的脾气，在发脾气上他与神同心。你不要笑，今天神正在找这样的人，找不到，因为多数的人要讲上帝的爱。如果主用你所谓神的爱的出口，要不要？要，千万人报名，主啊，我要做你的仆人，只要你告诉我，我所讲的专讲你的爱。但是当神说你要不要做我愤怒的出口的时候，你要不要我做审判的出口的时候，你要不要为我做那公义的出口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你还是回去叫那个老摩西出来好了。摩西在以神发怒的事情上是同心的，摩西所发的脾气是神的脾气，所以那一次把2个神亲手所写的法幡摔破的时候，神不生气，